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来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讲道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这场会议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这场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录或者作其他用途。这场会议是由教会总会会长多马孟孙领会。
We welcome you this morning to the fourth general session of the 178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欢迎各位今早来到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度第四场总会教友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同我们一起参与大会的人，亦都要向提供教友大会转播的负责人同埋工作人员表达谢意。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迈克威伯格，管风琴司琴是安德烈温斯华和柯雷柯丁森。唱诗班刚刚唱了我们举行庆祝开始这场大会，现在要为我们唱我知道救主活着。跟住落嚟开会祈祷是昨日刚赦免的70员和70员会长团的成员柯尔丁格长老。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慈爱的天父，在这个美丽的安息的早上，我们在这个圆满城的会议中心去重聚，并在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不同的会堂，我们这么众多的教友一起去参与这个这么伟大的众会教友大会，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我们非常感谢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并为了他无限的赎罪，为我们所有 的幸福，并且藉着他所拣选的先知，我们的伟大先知万孙会长，并且他所给我们的带领和感谢，我们祈求这些祝福会能够倾注我们身上，并祝福我们的十二使徒以及所有的教会的领袖去教导我们。我们是有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多不同的教友，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我们谦卑地向你祈求你的圣灵会带领着所有不同国家的领地的优秀的领袖，可以带领这一切所有的教友，帮助我们，让我们去承受这个责任，去传播这个福音。天父，当我们在参加这次的总会教大会的时间，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去藉着这些美好的言语和音乐，让这些信息能够有效地去转达去，并让我们去聆听，去踏入我们心里面。为了这么多的祝福，我们谦卑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choir just sang.
诗歌唱诗班啱啱唱咗《美哉心灵之歌》。我哋而家好高兴要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亨利艾灵嘅讲道。喺佢之后，我哋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罗拔海尔斯嘅长老嘅讲道。喺佢之后嘅讲道者系总主教团嘅骑士麦克布林主教。唱诗班同埋会众跟住要唱欢欣救主是王。诗歌之后，我哋要聆听总会女青年会长伊莲戴腾嘅讲道。喺佢讲道之后，唱诗班会献唱我感受主的爱。跟住落嚟就系十二使徒定额组嘅罗素培勒长老会为我哋嘅讲道。艾灵会长。
My beloved brother,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在这个安息日的早晨能够同大家一起聚会，真是令人喜悦。我们生活在很多不同的环境，我们来自各国很多不同的种族背景，加入了神的国度，预言里面的聚集将会加速实现。我们看到世界周围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那些差异可能会波及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今日我充满希望的信息，就是合一的伟大日子即将来临。主耶和华会回到来和那些已经成为他子民的人同住，他会发现他们同心合一，而且和他和我们的天父合一。大家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我讲合一这项信息，我在未来还会可能再讲。我的一生听到神的每一位先知讲到这件事，我记得读到大卫奥麦基会长的一本小册子里面最后的信息，就是要请求大家要合一。主的众先知一直呼吁合一，在未来那项恩赐赐给我们的需要和维护那项恩赐的挑战也都越来越大。我们这群人要做好准备去欢迎向荣耀的未来。我们的信息就是，我们已经做得越来越好了。父母会请求家里有合一的气氛，那些祈祷获得了答复，家人早晚一起祈祷。当我在其他人屋企里面作客的时候，受邀在睡觉之前同他们一起跪低做祈祷。最小的小路仔被邀请做祈祷，他就好像屋企里面的教长一起逐一提到每个家人的名为他们祈祷。我打眼一阵间看看其他小路仔和父母的面，我看得出他们的信心已经和这个小男孩的祈祷时所流露的信心和内心连接在一起。一些妇女会的姊妹最近一起祈祷，准备第一次去拜访一位丈夫突然去世的年轻寡妇。他们想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和如何去做，准备接待那些来参加丧礼的亲友。他们需要知道可以代替主讲些什么的安慰说话。祈祷的答复来到了，当他们到达这个寡妇家的时候，每个姊妹动手完成一切的工作，屋企就很快就整理好。另一些姊妹很遗憾的就是他们不能够做多一些。安慰的话完全恰当地讲了出来，他们的心交织在一起，在主的事工合一提供服务。各位和我一起都看到例证，我们正迈向合一的境界。只要我们祈祷，在主的方式努力，就会获得合一的奇迹。我们的心会合一交织在一起，无论他们的背景不同，无论冲突爆发在他们的周围，神已经应许这项祝福给忠信的圣徒。他为我们为他的门徒祈祷的时候，这样恳求父啊，使我们都合而为一。我们祈祷祈求这项祝福的理由和天父应允这项祝福的理由一样。我们从经验得知，当我们蒙福能够合一，喜乐就会随之而来。我们在前生曾经和天父同享这种喜乐，身为天父灵体的儿女，我们渴望拥有这种喜乐。由于天父爱我们，他的渴望是赐给我们那项神圣合一的愿望。他没办法将这项祝福给 其他的人，他想赐给我们这种合一的喜乐是没有办法单独给一个人的，我们必须和其他人一起努力争取，难怪神催促我们要聚集一起，这样他才能够祝福我们。他想我们的家人要团聚，也都设立了不同的班、支会、分会，并且命令我们要经常聚集在一起。在神为我们安排这些聚会场合里面，我们有大的机会，我们可以凭着极大的信心为达成合一而祈祷努力。合一会带给我们喜乐，增加我们服务的能力。那三个尼非人忠信服务之后，救主应许他们会享有和他合一的喜乐作为他们最后的酬赏。他说，为此你们将有十足的快乐，你们将在我父的国度中坐下，是的，你们的快乐必然十足，就像父赐给我十足的快乐一样。你们必像我，而我像父，父和我原为一。主已经赐给我们享道，给我们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以便获得永远合一和喜乐的祝福。摩尔门经里面描述一个成功的例子，在阿尔玛时代的摩尔门水流的时间，那些人民在困难危急的情况之下的言行作为，不单止引导我们，也都激励我们。阿尔玛和他的人民受灵启发去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帮助人选择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而改变内心。这个神能够赐给人这项同心合一的祝福的唯一方法。在摩赛亚书我们读到，从那时起，他们被称为神的教会或基督的教会，事情是这样的，凡经由神的力量和权柄受洗的，都加入他的教会。他命令他们，除了他所教导的以及圣先知的口所说的以外，他们不应教导别的事。是的，他命令他们，除了宣讲悔改和对那救赎他人民的主的信心外，不要宣讲别的事。他命令他们不要彼此纷争，却要用同一的目光向前看，有同一的信仰和同一的洗礼，并让他们的心在合一和彼此相爱中交织在一起。他命令他们宣讲这些事，他们就这样成为神的儿女。那些就是为了为什么阿尔玛命令人民教导信心和悔改的原因，就是为什么我的儿女在屋企家庭之夜每一次课程都期待我能够找到方法鼓励一些人为救主和他的使命作见证的原因。有时候父母这样做最理想的时候，是我们想办法鼓励小孩子作见证，无论是透过教课程或者是回答问题。当作出关于救主的见证的时候，圣灵就会证实在那些晚上我们觉得彼此的心都交织合一。除了教义之外，我们作为一群人民遵从一些能够促进合一的原则。那些原则其中的一项就是启示。启示是我们可以知道怎样一起遵行主的旨意是唯一的方法。需要来自天上的光，圣灵会向我们的内心和那些和我们聚在一起的内心作见证，就是这样藉着遵守他的诫命，使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内心交织在一起。第二项原则引导我们向前迈进，变得合一的原则是谦卑。骄傲是合一的劲敌，各位都见识过、感受过他的威力。就在几日之前，我见到两个人一开始只是意见稍微有点不同，他们刚开始的讨论的那件事都是对的，但是到了最后就变成了争论着哪个人是对的。他们讨论的音量越来越大，而且开始面红耳热，他们不讨论问题所在，反而开始讲到自己要证明自己的观点为什么是比较对的。各位都同我感受过这样的警号，见过这样的可悲的冲突造成毁灭生命的影响。 你哋同我都知道有人因为自尊心受到伤害，于是离开咗圣徒联谊呢个圈子。但是我都好高兴睇到越嚟越多技巧嘅高嘅和事佬，佢哋喺酿成伤害之前就先让争端平息落嚟。无论系自己同人发生冲突，或者系局外人，我哋都可以当咁样嘅和事佬。我已经睇到一个对策，就系喺意见分歧嘅争论里边揾到共识。要当咁样嘅和事佬，你哋要具备神嘅儿女应有嘅嗰份单纯嘅信心。尽管我哋一切嘅差异，我哋所持嘅强硬心立场，总会有真理嘅元素、高明嘅和事佬同埋团结嘅复兴者，就系嗰个揾到方法帮助世人见到佢哋共享嘅真理合一嘅人。佢哋共享嘅真理永远比佢哋彼此间嘅差异更好、更重要。如果你哋向神求助，又采取行动，你哋就可以帮助自己同埋其他人明白嗰个共通点。神会答复你哋嘅祈祷，帮助恢复和睦，就好似佢曾经帮助我一样。当我哋要彼此背景差异极大嘅人之间建立合一嘅时候，相同嘅原则适用。神嘅儿女之间嘅共通之处多过他们的差异，甚至这些差异可以当作一种机会。神会帮助我们看到一些其他人的差异，不是愤怒的源头，而是一项贡献。主会帮助我们看清楚其他人能够提供，而正是你们所欠缺的。主不单止一次帮助我看到他的仁慈，让我有机会和一些人共事，他们和我的差异正是我所需要的协助。那就是主要来填补我们的不足之处的方法，更好为他服务。这样就引到合一的另外一个原则，那个就是讲别人的好话。这项原则每日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受到验证。想一想，上次有人问你们对某个家人或者教友的表现有什么观感的时候，你们怎样回答？上个礼拜我就遇到这样 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必须对人作出一些论断，有时候我们要被要求讲出这样的论断，但是我们往往可以有选择。例如假设有人问你们对新的主教的观感，当我们越来越善于塑造合一气氛的时候，很快就联想到一句经文了。弟兄们，既然你们知道你们藉以判断的光，那光就是基督的之光，你们就当小心，切莫判断错误，因为你们怎样判断，也要怎样被判断。一旦了解他人都是不完全的，你们就比较能用宽宏大量的态度讲话。除了经文以外，我们可能听过妈妈这样讲的，如果你不能够讲别人的好话，就什么都不要讲。这样就可能帮助你们看主教在表现和个性的优点。救主作为慈爱的法官，他在审判你们的作为的时候，一定会用这样慈爱的态度。经文和母亲的训诲可以好好引导你们看到主教的表现和善意。只要你们在基督的光里面宽大谈论其他人，我应许你们会有一种平安喜乐的感觉。你们会感到和主教和问你们意见的人之间的合一，不是因为主教是完美，或者问你们观感的人共享你们宽大的评语，而是因为主俾你哋感受到佢对你哋嘅感谢，选择避免播下唔合一嘅种子。当主聚集越来越多同我哋唔一样嘅人嘅时候，我哋必须遵循咁样相同嘅原则。我哋会越来越明白赎罪为所有嘅人带嚟相同嘅改变。我哋会成为温顺、慈爱、易于接受请求嘅人，同时又能够喺一切事情上毫不畏惧，保持忠诚。我们仍够住在不同的国家，但是都透过一种能改变我们的过程加入教会。 我们会透过属灵的恩赐成为使徒保罗所见的，因为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灵感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由于我所看到的这种不断提升的合一，主才能够施行世人眼中的奇迹。只要在正义之中完全合一，圣徒便能够成主的任何目的。国家元首、官员和国际慈善机构的领袖用这样的话赞美我们，贵教会在灾害发生时总是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你们千百位教友带着灾民需要的各样东西抵达现场，甚至把自己的帐篷和民生用品也带去。你们总是勤奋不懈，神情愉快，好像很知道该在何时去哪里。然后又听到这样的一句话，贵教会知道如何安排把事情完成。我感谢他们并没有讲出那样奇迹，不单只是出现在这个组织而已，更出现在这群人的心里面。圣徒奉主的名前来伸出援手，就好像主亲自做这样。他们去到救灾现场会聆听主拣选的领袖的指示，因为他们的心交织在一起，于是他们的能力扩大了。我向各位见证，我们目前所体验到的合一气氛会再提升。神父神活着，他怀着爱心垂听回答我们的祈祷。救主活着，他已经荣耀地复活了，他是活着，他会怀着慈悲帮助我们。这个是他真实的教会。孟宣会长是神活着的先知。只要我们同心合一地支持他，乐意服从神的旨意支持他，就能带着力量一起向前迈进，前往神要我们去的任何地方，成为符合他期许的人。我留低祝福给各位，愿你们在家里面在教会享有合一的气氛。我亦都留低主的应许，使你们的心里面保持正义的渴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What a marvelous message to be taught！
这个是一个伟大的信息，啱啱教导我哋。我哋今日聚埋一齐，系聚合埋一齐，成为一体。我哋系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系运用基督嘅名字。其中嘅问题，我哋会问：点解？如果有神基督俾我哋嘅爱，点解仲会有人？点解会有人会去攻击我哋咧？最近，有一班聪明又遵信的后期圣徒青年写下一些他们心中觉得最迫切的问题。有位姊妹这样问，当有人指控本教会的时候，为什么教会不会积极去为自己辩护呢？对于他的疑问，我想讲的就是，我们今生最大的考验之一，就是在我们的信仰受到质疑或者批评的时候。在这个时刻，我们可能会磨拳擦掌，很想不甘示弱去予以反击。不过这个时候也是我们退后一步祈祷和跟随救主榜样的重要机会。记得耶稣他自己都曾经受世人的藐视和拒绝，而在离海的异象里面，那些走向救主的人也都要忍受被人嘲弄，用手指着。耶稣说，世界恨我的门徒，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但当我们好像救主一样回应那些指控我们的人时候，我们不单止变得更加似基督，也都是在邀请其他人来感受他的爱和跟随他。用基督般的方式来回应是没有稿或者是公式的。救主用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不同的情况。当他面对邪恶的希律王时，他保持沉默。 当他企到在这个波拉多面前，他为自己的神圣和目的作了一个简单而且有力的见证。面对那些涉足圣殿的税换银钱的人时候，他承担起神圣的责任来维护和保护圣殿的圣洁。在被高举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了基督徒无与伦比的说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有些人误以为沉默、温顺、宽恕和谦卑的作见证，他们的回应方式是很消极或者是软弱的表现。其实他爱我们的仇敌，祝福诅咒我们的人，善待恨我们的人，为欺藐利用我们并迫害我们的人祈祷。不单止需要信心和力量，更加需要基督徒的勇气。先知约瑟斯密一生都展现了这种勇气，虽然他遭受各阶层的人严重的迫害，包括宗教界和非宗教界的人，但他不会报复，也不会憎恨他们。就好像所有基督真正的门徒一样，他效法救主，爱他们，和用容忍和同情心来对待他们。这个是基督徒的勇气。当我们不报复，当我们将另一边的面转过来，并且抑压住愤怒的情绪的时候，我们都是效法救主。我们向其他人展现他的爱，那个是唯一可以降服敌人、回应指控我们的人，并且使我们不会反指控他们的一股力量。这个并不是软弱，这个是基督徒的勇气。我们学习到人家挑战我们的信仰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这些挑战似乎都不会很快消失，但是基督真正的门徒在对立之中是会见到机会。在摩尔门经里面，先知阿宾纳代被绑起带到邪恶的罗亚王面前，虽然国王大力地去反对阿宾纳代，后来还判他死刑，但是阿宾纳代依然勇敢去教导福音和作了见证。藉着这个机会，一位名叫做阿尔玛的祭司归信了福音，并且带领很多灵魂归向基督。阿宾纳代和阿尔玛的勇气就是基督徒的勇气。根据经验显示，关于教会的负面批评可以协助达成主的目的。1983年时候，总会会长团写了一封信给教会的领袖，讲到对立本身可能就是机会。我们传教士一直面对一个挑战，就是人对宗教事情或者对我们的信息不感兴趣。这些批评反而令到人们对本教会感到兴趣，使教友有机会将真理呈现给那些因此开始关注我们的人。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善用这样的机会，例如写给编辑一封温和的信，和朋友一直闲谈，在部落格留一则留言，或者一番令毁谤人消除疑虑的安心说话。我们可以怀着慈爱来回应那些被错误消息或者偏见的人，他们是因为不知道要在哪里找真理才与真理隔绝的人。我向你各位保证，这种方式来回应指控我们的人绝非软弱，这个才是基督徒勇气的行为。在我们回应其他人的时候，每个情况都是不同。幸运的就是主知道那些指控我们的人的心，也都知道我们怎样可以最有效去回应他们。由于真正的门徒会寻求圣灵的指引，因此他们会得到面对各种不同情况所需的灵感。在各种情况之下，真正的门徒回应的方式都会邀请主的灵。保罗提醒哥林多人，他教导不是用智慧为远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灯。因为这个大能存在在主的灵之中，所以我们和其他人谈论我们的信仰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够争辩。 几乎每个传教士都知道，辩论圣经的教义只会将圣灵赶走。教主曾经说过，凡具有翻身之灵不是属于我的。比起在本教会被人指控我们不是基督徒，更加令人遗憾的就是我们的教友用非基督般的方式来回应这种指控。愿我们同其他人谈话的时候都流露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及节制，如同韦氏字典所定义的温柔，就是展现内心和恒久忍耐，忍受伤害而不带一丝怨恨。温柔不是软弱，而是基督徒勇气的标志。这点我们同其他基督教派接触时候特别重要。当我们同是基督徒的邻居争辩教义时候，我们天父一定很伤心，而魔鬼反而会开怀大笑。我的意思不是说要放弃我们的原则或者削弱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改变复兴福音的教义，我们是去教导，就算我们是去教导和服从这些教义，使我们在世人眼中变得不受欢迎的一样，也就算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大胆去谈论神的话，我们都还是必须祈求充满圣灵。我们绝对不可以将勇敢和这个撒旦的伪造品傲慢来混淆的。真正的门徒说话的时候是沉着自信，不会自夸自傲。作为真正的门徒，我们最关心的一定是人家的福祉，并不是证明自己是对的。疑问和批评令到我们有机会和其他人接触，向他们证明天父和我们都很着重他们。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去帮助他们了解真理，而不是在神学辩论上是防卫自尊或者去击败对手。我们真诚的见证是比指控者最有力的回复，而只有在爱和温柔中才能够作出这样的见证。我们应该效法爱德华庞瑞治一样，主动去回应他，他在我面前心底纯洁，就像古来的拿但叶心里没有诡诈。要心里没有诡诈，就要好像小朋友一样纯真，慢慢地去动怒，快快地去宽恕。这些品格首先要在家里面去培养，然后在我们各种人际心关系里面去实践出来。要没有机心，就应该当先凡事反求诸己。被人指控的时候，我们应该好像救主的使徒一样地问道，主啊，是不是我啊？如果我们聆听圣灵的回答，必要时候我们会修正自己的行为，道歉，寻求宽恕，并且做得好一点。心里没有诡诈的时候，真正的门徒就会避免批评别人的观点。我们同很多还未曾是我们教会教友的人培养出深厚的友谊，包括同学、同事、世界各地的朋友和邻居。我们需要他们，他们都需要我们。就如同多马曼舒牧长所教导，愿我们学会尊重别人，不论在城市里面、国家里面或者世界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单独生活的。就好像救主面对希律时的表现，有时候真正的基督徒必须用完全的沉默来显示基督徒的勇气。有一次我去打高尔夫球，我只不过是擦身而过一个颇大的仙人掌，而他好像一个箭猪咁将啲刺射出嚟。虽然我只是轻轻咁掂到佢，但我件衫已经黐住晒仙人掌嘅刺啦。有阵时候啲情况就好似棵植物咁样，只会伤害我哋。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哋最好就系保持距离，然后转身走开。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尝试去激怒我们，想跟我们去辩论。在摩尔门经里面，我读到利红泰和他的人在山上面扎营，叛变的亚玛利海催促利红泰下来跟他们在山谷中会面，但利红泰离开高地之后，他被人猛猛毒落毒身亡。 之后他的军队就落在亚玛利海的手中。一些人会藉著辩论或者指控来引诱我们离开高地，要和他们一起在神学辩论的污泥里面去打滚。这些少数好争论的人已经准备好随时在网上或者面对面掀起一场宗教的斗争。我们最好就是能够一直留在这个互敬互爱的高地之上。
We were always better staying on the higher ground of mutual respect and love. In doing so,
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就系跟随住先知尼希米嘅榜样。佢喺耶路撒冷四周建造城墙。尼希米唔似利红泰，佢明智咁去拒绝佢哋嘅要求，仲同佢哋讲：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不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我们同样也有重大的工作要做。如果我们被自己停下来同人去辩论，就无法完成我们的工作。我们应该鼓起基督徒的勇气继续前进，如同我们在诗篇里面所读到的，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邪恶会一直在我们四周，尘世生命的一大考验就是要生于世而不属于世。救主在他对天父祈祷里面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不过救主虽然警告各门徒会有迫害，但他仍然是应许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见证有了他平安的外衣披在我们身上之后，总务长团的应许就会实现了。那些看来好像难以忍受的对立将会成为神在世界角度上的一项祝福。对于那位提出疑问的姊妹和那些想知道应该怎样去回应那些指控者的，我的答案就是我们去爱他们，无论他们的种族、信念、宗教或者政治立场。如果我们要跟随基督并且展现他的勇气，我们就必须爱他们。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比他们好，相反，我们要向他们显现一条更加好的道路，耶稣基督的道路。他的道路引领我们进入洗礼的门，走上那条通往正义生活和神的圣殿的直而窄的道路。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透过他，我们和我们的兄弟姊妹才能够承继我们最大的恩赐、永生和幸福，去帮助他们，去为他们树立榜样。这样做软弱的人根本做不到，只有坚强的人才做到。这个是你我作为后继圣徒的工作，愿意以基督徒的勇气来回应指控者的工作，也都就是作为门徒所付出的代价。结束时我要引用摩尔门的话来作我的见证：看啊，我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召唤我向他的人民宣扬他的话，使他们能获得永生。我要为他作特别的见证，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永恒，因为他的爱是永恒的。我们可以同各地的兄弟姊妹分享他永恒无私的爱，这个是我谦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ne of the overarching 的真理是神活着。他一个有骨肉身体的超星人物，他是昨日、今日、永远都不变的真神，是一切美德和真理的泉源。 亚当和夏娃是地球上第一对尘世的儿女，关于他们的创造，他说，于是我神就照着我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照着我独生子的形象创造人，我创造男的和女的。这项真理提升了全人类，男人和女人是神奇妙的创造物，并赋予神圣的特质。在创造的时候，神将非凡能力放在亚当和夏娃身上，令到他们能够生育出与自己相似的子女，所以我们都有住神的形象。但我们仍然必须要与肉体的弱点和危险抗争，疾病、老化、死亡都是无法避免的。艰苦和心痛亦是人生旅程的一部分，个人的性情、喜好、情感都会争相得到满足。基于这种种和其他不同的原因，我们都需要天父的协助。其中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人们对同胞的服务。诫命话要爱人如己，因为我们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都是邻人。有些时候我们都会因彼此之间的距离、文化、宗教甚至种族的不同会有所距离。先知约瑟话，一个充满神之爱的人不会只满足祝福自己的家人，但会渴望祝福全人类。主因此而设立了这个榜样，因为他在人类儿女中只行善，凡来就他的，不论黑人或白人，为奴的或自主的，男人或女人，他都不拒绝。他也记得异教徒，所有的人对神言都是一样的。来帮助，你要去帮助人，我们必须要先帮助到自己，然后献出自己所拥有的帮助有需要的人。穷困的人要为得到的而劳动，同时去改善其他人的处境。这个模式由开始就与我们同在。教会福利计划呈现了这个神圣的模式，并为忠信的教友所遵从。他们的捐献用来援助寡妇、照顾孤儿和庇护受苦的人。几年前，中国大使访问盐湖城，去参观了教会的景点和杨伯翰杨大学来发表演说。在得知教会的福利计划之后，他说，如果我们都像这样彼此相爱的话，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更和平的地方了。禁食，然后将不吃两餐的钱拿出来帮助穷人的方法吸引了这位大使的注意。在结束的时候，他去给了当地经理一个利是封。在中国，利是封是表示爱、祝福和好运的意思。大使说，他说里面没什么很多的钱，但是在这两天我没有吃早餐而悭回来的，我需要将我禁食的奉献去捐给教会的福利计划。教会福利计划是神所启示的，对人的救恩来讲是很根本的原则。这个是一面服务的大旗，是向世人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复兴的见证。这个是上天实用的援助。万宣会长讲过，福利计划的原则绝不会变更，将来也不会变更，这些原则都是经由启示而来的真理。另一个得到神帮助的方法就是透过祷告。我们受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向神，我们的天父祈祷。他指示我们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天父必定会回答每个真心诚意的祈祷。先知万宣会长劝告我们说，隧道的尽头好像见不到光，黑夜好像永远见不到黎明。我们觉得自己被遗弃、心碎和孤单。如果你身处这样的境况，我恳求你怀着信心去到天父面前，他会帮助和引领你。他不会每一次都将苦难移开，但是他会以爱去安慰和引导你，等你通过面对的狂风暴雨。面临这些需求的时候，我们会仰赖拥有神权柄的人所按手所赐下的祷告。 耶稣基督前去治愈并使死人复活，鼓舞绝望的灵魂。复兴而来的成绩和权柄是今日继续这一项这么伟大的圣功。当一个人生病或者内心困惑的时候，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忠信的长老就是被委派做那些主自己当时会做的那些一切事。如果每个得到回答的祈祷都被记录的话，那份的回忆就会就算是整个世界都摆不落。荣誉退休的总会当局会员我所敬仰同谷洛德长老写下这样的宝贵的见证。我接到电话说我一个远房表妹12岁的贾尼斯受重伤入院，她的母亲希望我可以接受一个圣职的祝福。高立长老同我到医院后得知意外的详情。贾尼斯被一架巴士撞到，而巴士两个后轮是严重伤害到她的头和她的身体。我哋入咗去贾尼斯嘅病房，睇到佢嘅盆骨破裂，佢嘅膊头重伤，多处骨折，头部系严重受创，所以冇办法医治。虽然系咁，但系我哋仍然觉得需要施助佢，俾佢祝福。我为佢去抹油，高立长老去认证呢个膏抹。佢用有力坚决嘅语气祝福佢会好转同复原，过正常嘅生活。他祝福他会康复，而且这些创伤不会留下长久的后遗症。那个是一项伟大的祝福，也是因为一个非常庄严的时刻。贾尼斯完全动不到成一个几月，但我们从来没有失去信心，因为祝福已经宣告他会康复，并且不会有持久的损伤。从他医院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我最近跟贾尼斯通过话，今日的他已经是70岁，有三个小朋友和11个孙。直到今日，他都没有因为那次意外有任何不良的后果。这个只是我所见过很多治愈病例的一个，因为人因为祈祷而获得天父祝福的例子有很多，但是或者可能没有比58年前发生在12岁的贾尼斯和两个谦卑仆人身上的见证更加伟大的了。天父最大的协助是来自他的儿子，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怀着虔敬的心情去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一定要很谨慎地用他的名，虽然他的影响力、教导、拯救都让我们由衷地去爱戴他，但我们提到他的时候最好不会好像我讲我们的邻居一样那么随便。他是我们天父灵体里面的长子，他完成了所有被指派所做的一切事，所以这些事都尊崇他并为他做见证。他向先知作启示，并实现他们每一句说话。身为神的独生子，他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克服死亡，救赎全人类的罪，将救恩带给活人和死人。他以复活主的身份和使徒一起进餐，邀请东西两半球的群众触摸他手上、脚上和肋旁的伤痕，等他们都知道他是以色列的神、活着的基督。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是我们的立法者和审判王，世界的救赎王。在他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便必称为奇妙、察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为这样去做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Last General Conference,
上次總會教友大會，銀宣會長召會我擔任新的總會女青年會長。當時我的內心的感受真的難以形容。那天我下定決心，此志盡心盡能盡意盡力為主，為他的先知和他寶貴的女兒服務。在擔任這項召喚之前，我有隻碟，上面印著一句格言，說我能做難的事，碟上的話給我勇氣。現在如果我可以更改那句話格言的話，我就會改成有他的力量，我什麼事都能做。就是憑著那股力量，我今天才能夠站在這個講台上。我祈求聖靈让这个信息能够帮每一位女青年和每一个听到这个信息的人。去年四月在教会大会结束后两日，我们新会长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一早我们就健行爬上星期峰山顶，那朝好冷，前晚还落过雪，虽然天气严寒，我们仍然觉得应该爬那个山峰。我们望落盐湖谷，沉思前人的成就，因为他们今天就我们才可以站在这里。我们俯瞰山谷，看到圣殿和阳光下闪闪生光的天使摩罗乃，但我们很清楚，我们会长团的目的是圣殿，就是我们要帮每一个女青年做准备，被称这样订立遵守圣约和接受圣殿教义。那次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所做的一切都是指向主的圣殿。圣殿是我们先驱者祖先离开干戈洛耶的家，受贫困之苦，牺牲甚至死亡的原因。圣殿清约使到先驱者地在路途上要埋葬儿子，埋葬他们婴儿，已经能够出圣徒齐聚的原因。有些人失去物质的一切，但是来到这个山谷的时候能够获得真正重要的一切。这些就是圣殿的教义，神圣圣约和全家人能够一起获得永生的应许。在先驱者来到这里的时候，杨伯翰将手掌的一块黄色的布象征着列国的竖立的标准大旗，圣徒要做世人的光，世人仰望的大旗。去年四月在星期峰上，我们三个女人也都是将我们手掌金和金色的旗放在那里，我们竖立了我们的旗帜，呼吁众人回归美德的旗帜。美德是接受圣灵指示进入主圣殿去神面前的先决条件。美德是以高道德标准为基础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美德包括贞洁和道德上的纯洁，是发自个人心思意念，是在屋企里面培养出来的，是成千上万的微小决定行动累积而成。美德一词在今日的社会里面很少听到了，但是这个词的拉丁字根意味着力量和能力，具备美德的男女有沉静庄重的内在力量，他们充满自信，因为他们倍称接受圣灵的指引。要回归到美德，我们听到万宣会长说，如果你们所谓的朋友怂恿你去做明知错的事，你就要做维护正义的人。即使你是孤单一人，你们要有勇气去成为一道光芒，让人来跟从。任何友谊都比不上你自己，良心无愧，道德清白，知道自己保持贞洁，保持洁净，而且充满自信地知道自己培青，是多么光明的感受。我们是不是逐渐变得麻木，以为高道德标准是古老同埋同社会脱节了呢？正如可以司长老刚刚提醒我们，在摩门经里面的李鸿泰本来安然地在山顶上面，他和他的群众下定决心不再落山的了。然而狡猾的阿玛利海一次又一次这样去引诱他，都四次，到第四次的时候就呃到李鸿泰落山了。李鸿泰由于信任阿玛利海的谎言，被他慢慢地下毒去毒死。 不是说一下子就这样就毒死了，而是慢慢慢慢这样中毒。今日会发生这样的事吗？我们是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容忍，然后慢慢接受，跟着就拥抱罪恶呢？我们有没有被错误的人物典范和媒体的信息所欺骗，以致忘记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的身份呢？我们是不是也都是被人慢慢这样落毒呢？摩门经里面有神启示记录，当人诱惑现在的年轻男女无所事事，成日忙于传短信而不去认识摩门经的真理的时候，还有什么欺骗行为比这个更大呢？这本书是由神的先知特别为你们这个时代为你而写的。无论当人不分老少，包括我们同你同我在内，等我们只是注意外表仪容、服装、身材而疏忽自己神圣身份，忘记了我们是可以透过美德从自己家开始改变世界，还有什么比这个骗局更大呢？有什么比引诱那些持有圣职的男人不论老少去看色情刊物，等他们转向肉欲而非信仰，宁愿被罪恶毁灭而不负起美德守护者的责任更可恶呢？摩门经有2000个青年英雄，因为他们的美德纯洁而获得力量和信心，捍卫父母的圣约、家庭的信仰。他们的美德令他们任何时候都能够得到信赖而改变世界，我亦都能够改变世界。但是要改变世界，就必须回归美德，必须进行严格的训练，就好似要呢个犹太伊康喺赢得纽约嘅马拉松赛之后话：如果缺乏准备，无论你几想赢，你都唔会赢。而家就是要更加自律来作准备，设定方向，专注在终点的时候。而家就是要变得更加配进入天国的时候。回归美德必须从个人的心思意念，从我们家做起。我确信一位具备美德的女青年或者男青年，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能够改变世界。会要回归美德从何着手呢？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训练都不同。我知道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开始这样做，我找到我自己的训练计划是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固守圣约，站在圣地，把这世上的事放在一边，相信你们必须悔改，一直记得他并遵守他的诫命。任何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我们皆追求之。而家就是回应摩罗乃的呼吁的话，醒觉吧，接受每一项好的恩赐，不要碰那不好的，也不要碰不见之物。最近我去参加刚刚出世的孙女的命名祝福仪式，我能够看见我的外子和儿子、女婿、亲戚、朋友围绕着这个小女孩，是对我是很特别的经验。她身穿白裙，很高雅，又以婆婆和妈妈的名字命名，但是令我最感动的就是当我仔祝福她的时候，再祝福这个小安娜贝尔伊莲的时候，她说能够等她能够明白自己是神的女儿，要跟从妈妈、祖母和姐姐的榜样。如果她的生活充满美德，她就能够定立并且遵守圣殿的圣 作准备，他就会找到莫大的喜乐。在那个时候，我祈求每一个女青年都有这样的祝福，有一群正义的圣职兄弟围绕巩固和保护他，不单止在出世的时候接受命名祝福，而是终生都是这样。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上次总会教友大会庄严集会，听到乌希特会长请大家支持新任先知和总会会长团的时候的感受。他说執事请起立，然之后 教师、祭司、麦基圣职、麦基写得圣职兄弟一一依序企起嚟嘅时候，嗰、那个我感到佢哋嘅力量同埋圣职嘅力量。当佢话女千人请起立嗰阵时候，我见到你哋一齐起立，我心非常感动。世上冇更强大嘅力量，去系美德嘅力量。千祈唔好低估自己正义嘅影响能力。从今开始，你就可以做一个比之前更好嘅人。我见证，因为救主嘅牺牲同埋无限嘅美德，我哋追求美德是能够做得到的。我见证我们不单止会有能力得到力量去做困难的事，而且是任何的事我们都做得到。现在就是我们起来向世人展开旗帜，呼吁人回归美德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来为祂迎接第二次来临。等他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像他这样变得洁净，好像他一样那么纯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on
7月19日，今年由他先驱者子孙协会喺盐湖城嘅就是者地方全城公园安置咗一座约瑟斯密同埋佢嘅接任者白汉阳嘅雕塑。依座名为望向西方嘅雕塑，呈现两位伟大嘅先知攞住美国西部领土嘅地图。有好多人，包括后期圣徒，都唔记得咗约瑟斯密清楚知道教会最终会聚集喺广阔嘅美国西部。喺1842年8月，佢预言圣徒将继续受到更多的痛苦，而且将被赶到洛基山脉。许多人会叛教，另外有人将会被迫害者杀死，或由於饥寒疾病而喪生。你們當中有些人將會活著前去建立城市，並且看到聖徒們在洛基山脈中成為一群強大的人民。早期即使約瑟最親近的人都無法了解教會從18世紀小團體開始滾動出去的時候，後期聖徒會忍受幾大的考驗。但是先知約瑟知道，不论当时或者未来，都没有敌人能够阻挠或者阻止神的目的。我们都很熟悉他的预言，真理的目标已经确立，没有任何不洁的手能阻挠这事工的推展。迫害可能猖狂，暴徒可能联合，军队可能斗集，方言可能毁誉，但是神的真理必将勇敢、高贵、坚定地向前迈进，直到遍及每个大洲，造访每个地区，横扫每个国家，响彻每个耳朵，直到成就神的目的。伟大的耶和华宣告事工已完成。从1830年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立至今，已经差不多180年。从过去178年来观察，我们可以见到这项预言的应验，以及神的真理如何勇敢、高贵、坚定地向前迈进。要教会开始最初的十几年，只有少数的教友，虽然迫害猖狂，但是1830年代有597名传教士蒙召唤去服务，超过15000名归信者受洗加入教会。美国、加拿大、英国亦都在这段时间开启传道福音的大门。1840年代教会，特别是约瑟斯密本人，支持继续受到激烈的迫害，但有很多归信者同时都加入教会。虽然困难重重，交通上有着极大的挑战，但是1840年代有1454位传教士的忠信努力下，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继续向世界各地扩展，教友人数成长超过48000人。1844年6月27日，约瑟斯密遭受的迫害到达了极点。当日他和他哥哥在加泰基监狱被一群暴徒杀害。在约瑟殉教没几耐之后，为了实现约瑟的意象，北汉阳和教友开始在西迁到莫基山脉的准备工作。艰困、辛苦、死亡和叛教从未停过，但是神的事工依然向前迈进。在1850年年代，大约有750名传教士被召唤到世界各地传教，包括斯坎的阿拉维亚、法国、意大利、瑞士、夏威夷、 傳教士亦都開始其他地方展開，例如印度、香港、泰國、緬甸、南非和西印度群島。1850年代在十幾年間，在斯坎的納維亞和英國，很多忠信的歸信者受洗加入教會。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在前往洛基山脈和聖徒會合的旅途中，陸上、海上遭受到很多苦難，甚至死亡。1875年，第一批七人的傳教士被召喚去墨西哥傳教。雖然當時當地發生革命事件，亦都有其他挑戰，但是主的事工依舊發展下去。就是四年前，亦都是2004年，教會在墨西哥到達了100萬教友的里程碑。當白韓洋帶領聖徒在西部建立聖殿和350多個殖民地的時候，聖徒的信心在每個前進的腳步上亦都受到考驗。白韓洋在1877年逝世，全球各地的人數總數已超過115,000人。儘管一切的迫害，神的真理依然勇敢高貴地向前推進。時間不允許我細說教會在接下來幾十年的成長。雖然在1890年到1930年40年間，教會和教義不斷遭受到公開的攻擊，但是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的，就是列德斯廖特長老當選了美國國會議員，但經過一番奮戰才正式就職。當時有很多人講有關教會和教義的事，大部分都是不利的，針對著斯密 F. 約瑟會長和其他的領袖。不過有些報紙文章開始講到教會的教友是有貢獻的公民，是一群好人。1925年9月3日，希伯國會長宣布教會將開始在南美洲展開傳道工作，按照主張復興福音全遍各國的模式，我爺爺、十二使徒定額組、歐文、培勒長老和其他幾個奉派去南美洲奉獻那塊地作為宣講福音之用。1920年聖誕節的早晨，培勒長老在阿根廷奉獻了南美洲各地，並且開始傳教事工。接下來的七月，他離開之前，他預言說，主在這裡的事工有一段時間成長得會很慢，就好像橡樹慢慢從橡樹港中長出來，他不會好像向日葵那樣，一日成長很快，然後死去。相反来讲，成千上万的人都会在这里加入教会，然后他会分成多个传道部，并且成为教会最坚强的地域之一。此地教会事工不会比现在更小。每个熟悉教会在南美洲发展的人都知道这项预言的应验。今日只是巴西已经超过100万的教友。从1930年到70年40年间，有超过166,000个传教士蒙召服务，全球教友人数总共成长四倍，超过280万。只是1960年代就有100多万加入教会。到1970年，传教士已经在43个国家和9个领土服务。在这40年间，南美洲的国家包括智利、巴西、乌拉圭、巴拉圭、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和纽内瑞拉都开始了传道工作。在中美洲，主的仆人亦都打开了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隆尔多瓦多、洪多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国家大门。在亚洲，新的传道努力开始了韩国、台湾、新加坡和菲律宾。每一个进展没有一件事容易的，在神的真理向前迈进，遍及每个大洲、每个国家，使他响彻每个耳朵的过程里面，步步都陪住的是挑战、阻抑和迫害。但是我们依然在信心中向前迈进， 迎接种种的挑战，克服种种的阻抑。宾塞金会长呼吁教友在传播和分享福音真理的努力上跨大步伐。他要求世界各地的支联会增加传教士的数量，亦都开始带领教会运用媒体的协助，将我们的信息传播给世界上数以亿计的人民。在他担任总会会长12年期间，将近有20,000的传教士献身于全部时间传道工作，全世界的教友几乎增加两倍，支联会增加三倍。虽然有各种敌对的势力试图阻挠主的事工，想为主工作的人气馁，但是传道事工依然在很多国家开启或者重新开启，归信的奇迹亦都在很多的土地上发生。金会长陈世圣公已经结束了大约20年了，但是在这个时间，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信仰派别中间达到前所未有的声望，亦都不是巧合的。同时我们的人民历史和教义亦都在媒体上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思想攻击。然而教会依然继续成长，教友人数再次增倍，从1985年590万到今日的1300万。同时这个福音期的第100万的传教士在去年蒙召唤去服务。各位兄弟姊妹，我简短地探讨约瑟所见到有关教会命运的预言意象，以及预言过去几十年应验的情形，目的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个简单的道理：神的事工和设计和目的绝不会挫败，也不会空落。因为神不走歪曲的路，也不改变他说过的话，因此他的路是直的，他的道是一条永恒的环。记住，那挫败的不是神的事工，而是人的事工。神已经透过他的先知向世人宣告真理的目标准已确立，并且没有任何不洁的手能阻挠这事工的推展。这个是无可厚非或者辩驳的事实。我们亲眼目击这件事年复一年，从先知约瑟斯密的时代到多马孟孙时代都是这样。迫害、猖狂、毁谤、谎言、误导，亦都尝试毁灭我们的名声。但从福音期开始，每个年代神的真理都勇敢、高贵、坚定地向前迈进。在130年几个人开始的小教会已经成为全遍世界很多国家的1300万的后期圣徒。我们的进展锐不可挡。在这个福音会传遍每个大洲，造访每个地区，横扫每个国家，响彻每个耳朵。这个是神的事工，神的圣功是不会挫败的。但是在伟大耶和华宣告事工已完成之前，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在我们赞美、尊崇这些带领我们到今日显著地位的忠信圣徒的同时，我们绝不可以安逸或者自满。兄弟姊妹，教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才能够可以完成由先驱者175年前开始的事工，并且由各世代的忠信的圣徒之后的世纪继续推进。我们需要好像他们一样这样相信，我们需要好像他们一样这样工作，我们好像需要他们一样这样服务，我们也需要好像他们一样这样克服困难。当然今日我们面临的考验完不同，但是也没有比以前轻松。虽然没有愤恨的暴徒， 但是我们要面对继续持续毁谤我们的人，虽然没有极度饥寒交迫的艰苦情形，但我们面对酒精、毒品、色情和各种的毁败、贪婪、不诚实和圣灵的冷漠。虽然家庭没有拔根逼迁家园，但是我们见到家庭组织包括神圣的婚姻受到攻击，各种团体和个人都极力想要切除家庭在社会中神圣的角色。这些情况不表示说我们今天的挑战没比前人更困难，只不过挑战不一样而已。主没有要求我们推住手推车前进，只是要求我们维护我们的信仰。他没有要求我们横跨大陆，要求我们横跨隔离条街探访邻人。他没有要求我们献出所有的世俗财物来建造圣殿，要求我们在现代生活的压力下继续奉献时间、金钱来建造圣殿，并且定期去现有的圣殿进行教义。他没有叫我们好像殉教者一样献出生命，叫我们过门徒应有的生活。兄弟姊妹，这个是伟大的时代。先前各世代的后期圣徒的献身和承诺已经为我们立下辉煌的传统，现在就得靠我们来延续这项丰富的传承。这个时代不属于那些灵性软弱的人，我们不能够在表面上正义，我们的见证必须深入内心，灵性的树根必须深入启示的磐石。作为一群与神立约并被圣化的人民，我们必须用信心跨出每一部分，来将这个事工继续向前推进，直到成就神的目的，为敌的耶和华宣告事工已完成。我祈求此事能够这样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glorious session.
呢个系真系一个好荣耀嘅大会嘅场次。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为今日早上提供美妙嘅音乐，亦都感谢所有嘅讲道者。而家我好荣幸能够为大家讲道。喺我讲道之后，唱诗班会唱闭会诗歌《神光熹微》。闭会祈祷系70元，但以你强心长老。这次教友大会的最后一场大会在今天下午2点开始。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今早感到谦卑站在你们面前，我祈求你们对我的信心和为我祈祷。我说那些一直在我的思想和我感觉要和你们分享的那些东西。我开始提及我们今生在世上最不能够避免的事就是改变了。我们都曾经听过耳熟能详的俗语，没有事好像改变那样不变的。在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处理改变，有些改变是受欢迎的，而有些改变是不受欢迎的。一些在我们生活的改变来得很突然，例如挚爱的亲人意想不到地过世，无法预料的生病，失去我们所珍惜的财物，但是大多数的改变都很巧妙和缓慢地发生。这次教育大会标志着我被召唤到十二使徒定额组45年了。当时作为资历浅的十二使徒，我尊敬14位资历比我深而非凡的十二使徒和总会会长团的成员。现在看起来，45年来的改变似乎是流传在历史上。兄弟，
会长他过世，而我才明白到他的过世令到我成为最资深的使徒。现在看来45年来的改变似乎流传在历史上面。下星期孟孙姊妹和我会庆祝结婚60周年。当我回顾我们的开始，我了解到自从那时起，我们的生活已改变了很多。当我们一起开始我们的旅程的时候，站在我们身边的亲爱相亲都已经过世了。我们的三个仔女这么多年来都充满着我们的生活，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成家立室。我们大部分的孙仔女都已经长大了，而我们现在有四个曾孙。每一日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到达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当然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经历类似的变更和改变。我们生活的改变和你们生活的改变之间的差异只是其中的详情。时间不会停滞不前，它必须稳定地前进，而前进便会带来改变。这个是我们唯一的一次尘世的生命，就是眼前的事。我们生活得越长久，我们越理解生命是短暂的，机会来去匆匆。我相信在这个短暂尘世生命，我们所能够学习到最大的教训，就是那些帮助我们分辨出什么是重要和什么是不重要。正当你们计划那些虚假不存在的将来，到那时你们有时间去做你们想要做的一切事情，我恳求你们不要被那些最重要的事情掠过你们，改为在旅程中找寻喜乐，而且是现在。我正是我太太法兰西所叫的看音乐剧的狂，我彻底享受很多音乐剧，而其中一出我最喜欢的音乐剧是美国作曲家威尔逊所写的，叫做《音乐人》。在音乐剧其中一个主要的人物哈洛希尔教授提出警告的声音，我和你们分享。他说，你老是累积住明天时，就会发现你收集了许多空洞的昨天。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如果我们今天不采取行动，就不会有明日的回忆了。我曾经和你们分享过这个哲学的例子，我相信值得再提一次。很多年前，阿瑟·高登在一本畅销的全国杂志上面写，而我引述，那年我大约13岁，弟弟10岁，爸爸答应要带我们去看马戏团，但是吃午饭的时候电话响起来，有一件重要的公事要爸爸立刻去入城去处理。我们以为这次又要失望了，但是我们听到他在电话上面讲，不得，我没办法来，等我回来再处理。他回来饭台的时候，妈妈笑着说，你要知道马戏团是成日都来的。我知道，爸爸说，但是童年是不会再回来的。如果你们有长大并且已经离开你们的子女，你们可能有时候会感到失落的痛苦，并且明白到你们没有感谢那个时间，正如你们应该这样做。当然时间没办法翻转头，只是向前，只是回顾过去，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今日，就是眼前，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提供将来愉快的回忆。如果你们仍然是教养子女的过程，要意识到细小的指纹显然在几乎每一处刚刚清洁了的表面，玩具散布全屋，一堆堆污糟的衣服很快就会消失了，而你们会很惊讶，深深错过这一切的事。无论我们的情况是怎样，我们的生活压力都会来到的，我们必须尽力处理他们。 但是我们不应该给这些妨碍什么是最重要的事，而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几乎总是涉及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经常假设他们必须知道我们是多么爱他们，但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假设，我们应该给他们知道。莎士比亚曾经这样写，他们不爱那不显示他们的爱。我们永远不会后悔所讲的话或者所表达的情感。如果这些事从那些对我们是最重要的人和我们的关系省略了，我们将会后悔的。寄那封便条给你们一直以来忽略了的朋友，给你们的仔女一个拥抱，给你们的父母一个拥抱，讲多些我爱你，经常表达你们的感谢，永远不要让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一个你们所爱的人更加重要。朋友搬走，小孩子长大，至亲过世，这些是很容易以为直到他们离开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剩下的感觉假如和只要如果。作家海丽斯·杜维说，在坟墓所流最伤心的眼泪是未讲的说话和未完成的承诺。在1960年代正当越战期间，教会教友杰伊希斯是一个飞行员，他在北越被击落，有两年的时间他的家人不知道他的生死，在河内捉住他的人最后给他写信回家，但是他的家书只是限于不超过25个字。如果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们和我会对我们的家人会讲些什么呢？没见他们超过两年，亦都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和他们再有机会见面，想提供一些他的家人能认出是出自他的手笔，同时亦想给一些有价值的忠告。希斯兄弟这样写，我引用他的话，这些事情是重要的，圣殿、婚姻、传道、大学，加强于设定目标、写历史，一年两次拍家庭照，让我们享受我们过着的生活，在旅程里面找到喜乐，并且和家朋友和家人分享我们的爱。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过世的。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3:34，救主劝告我们，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有些人熟悉方顿维特的著名舞台剧《我们的城》，我知道啲姊妹好熟悉嘅。如果你哋系熟悉嘅话，你哋记得嗰个小镇高华角落，故事发生喺嗰个地方。喺剧情里面，艾美丽·韦伯生产嘅时候过世，我哋读到佢年轻丈夫乔治孤独嘅忧伤，遗得遗下佢哋四岁嘅仔。艾美丽唔想从此安息，她想再经验她生命里面的喜乐。她获准再回到尘世的权利，再体验她20岁的生日。起初是很兴奋和再度年轻的，但是兴奋很快就消失了，日子没有喜乐。现在艾美丽知道有些什么是在未来里面，明白在世的时候她怎未察觉到生活对她的意义和奇妙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她回到去她安息所之前，艾美丽悲叹地说，当人类活着每分每秒的时候，他们曾否明白生命是什么呢？我们对生活上什么是最重要的理解，和我们对祝福的感谢是息息相关的。 一个著名的作家说，丰盛和缺乏丰盛同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像平衡的事实。这经常是我们有意识的选择，我们会把两者中哪一种集中在我们的内心和思想。当我们选择不要集中在生活所缺少的事情，但感谢那目前的丰盛、爱、健康、家人、朋友、工作、大自然和个人的追求所带给我们的喜乐，在我们生活集中在负面的思想和感受，和我们在地上经历天堂。在教义和圣约第88篇33节，我们被告诫，如果送礼物给某人，而他不接受那礼物，那对这人有什么益处呢？看哦，他没有从那送给他的礼物得到快乐，也没有从那送礼物的人得到快乐。古代罗马哲学家荷里斯劝告说，无论神祝福你们什么的时间，以感谢的手运用它，不要一年复一年拖延你们的喜乐。因而无论你们曾到过什么地方，你们可以说你们已在快乐地生活。好多年前，我深受保希达尔的故事所感动。他在1890年出生在明尼苏达州一对挪威父母的家，而他在早年受到严重削弱视力的痛苦，尽管他的缺陷，他有极大的渴望参与每一日的生活，透过绝对的决心，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他几乎都获得成功。教育工作者觉得他的残障太大，但是他没有理他们的反对，去大学，从明尼苏达州大学获得文学士的学位。后来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奥斯陆大学，最后成为西明尼苏达州和北达科他州八间学校的校长。他在他所写的17本书的其中一本这样说，我只有一只眼，而且由于太多的疤痕覆盖住，我只能透过我左眼的一个小洞看见。我只能把书拿到很接近我的面孔才能看见，而要尽量把我的一只眼移到左边。奇迹感在1943年，当时他已经50多岁了，一项革命性的医疗程序发展到能恢复他大部分他一直以来缺少的视力。一个新鲜和兴奋的世界在他面前打开，他视很多我们所忽略微小的事为他的乐趣，例如注视雀仔飞，注意他洗碗碟的水里面泡沫反射出来的光，或者每晚观察月亮的每个阶段。他以这些字句结束他的其中一本书，亲爱的天上的父，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保希达尔在他恢复视力之前和之后，他都为他的祝福而充满感谢。在1982年，他92岁高龄过世前两年，他的最后一本书出版，书名是《我快乐的人生》。他感恩的态度使到他能感激他的祝福，并且在他面对挑战的过程里面过着丰满和富足的生活。在帖撒罗尼加前书5章18节，使徒保罗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同我一起回忆10个大麻风病的人的记载，耶稣进入一个村子，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来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就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么？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么？主赐给先知约瑟斯密的启示话：除了不承认神能主宰一切，不服从他的诫命以外，人不会触犯神，他的愤怒也不会对任何人燃起。愿我们属于那些向我们的天父作出感谢的人民中间。如果忘恩负义是算在严重的罪里面，这样感恩便就是最高贵的美德之一。无论改变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内心有了感恩，愿我们能以那些最要紧的事充满我们的日子，有几多充满多少，愿我们珍惜那些我们至亲的亲人，并向他们在言语和行动上表达我们的爱。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为我们的主和救主反映感恩，他荣耀的福音提供了生命最大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在哪里来的？为什么我们在这边，在这里呢？当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灵会去哪里呢？他教导我们怎样祈祷，他教导我们怎样服务，他教导我们怎样生活。他的生命就是一个爱的传承。他医治病人，扶起跛子，他拯救罪人。时候到了，他独自站在那里，有时试图怀疑一个出卖他，罗马士兵刺穿他的肋旁，愤怒的暴徒拿走他的生命。他在各国他上面讲出父同情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榜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较早之前我察觉他在尘世使命的顶点，他以哀悼的口吻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客店里没有地方。不是遭拒绝的独特表达，而是第一次他的表达。但是他邀请你们和我去接纳他。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哪个是这个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边个是荣耀的王、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夫子，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得救的根源。他呼唤你跟从我来，他指示你去照样行吧。他恳求遵守我的命令。愿我们跟随他，让我们仿效他的榜样，让我们服从他的话语。这样做，我们献给他感谢的神圣恩赐。各位兄弟姊妹，我真诚的祈祷是我们可以适应我们生活里面的改变，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是最重要，我们可以常常表达我们的感谢，因而在旅程里面找到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our Heavenly Father.
我哋天上嘅父，我哋好感谢有机会去由你嘅先知教导我哋，同埋由你藉住呢个圣灵去教导我哋。我哋感觉到你嘅圣灵，我哋祈求你祝福，祝我哋可以向前行，同埋去做我哋今日学教被教导嘅。我哋咁讲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以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的转播。
Cantonese.